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策略的肖峰，然后我汇报一下本周的一个产业赛道和主题投资风向标的一个观点。那么今天主要还是那个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的这个复盘和后续的展望，然后再就是重点主题，最后是政策和产业趋势的跟踪。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核心结论认为，那么当前市场正在经历的是上涨动力由单一的高弹性科技向多元盈利线索扩散的一个阶段性再平衡，但这不等于科技产业趋势发生反转，也不等于主线已经完成永久切换。那么指数的修复由金融先由金融资源医药和小微微盘共同拓宽了市场的宽度，那么科技则在消化筹码，降低波动，并等待新的一个产业趋势的催化。那么在英伟达的财报落地以后，算力硬件在今天重新走强，那么恰好说明只要基本面预期出现足够强的增量，资金仍然会迅速回到 AI， 只是和前一阶段相比，市场不再为一个宽泛的 AI 会增长定价，而是要求看到新的需求来源、订单兑现和盈利上修。那么首先是这个市场分析部分，那么再平衡是主线扩容，而不是科技退潮。那么首先看宏观环境，那么近期海外市场出现一个表面上有些矛盾的组合，一个是美元偏弱，但是美债的长端利率仍处高位，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前期一度升至接近4.7%和5.3%，随后有所回落，但并没有回到能够明显抬升长久期资产估值的一个偏低利率的环境，那么这两个价格信号并不冲突。那么美元走弱一部分反映的是美国财政信用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美元相对优势下降，长端利率偏高则反映国债供给期限溢价和财政融资成本仍然存在压力。那么换句话说，弱美元边际有利于人民币等非美资产、黄金和部分商品的定价，但是长端利率仍会约束高估值科技的一个估值扩张。因此近期市场同时看到了黄金有色的走强和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反复，那么并不是两套互相矛盾的一个交易，而是同一个宏观组合在不同资产上的一个映射。那么再看 A 股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本周一科技调整以后，市场并没有继续演化为全面的一个风险收缩。那么周二小微盘和医药修复，周三券商保险和工业金属接管指数定价，那么在这个今天英伟达财报又带动了光通信、存储、半导体和 PCB 回流。那么这个轮动过程说明当前的指数向上的力量已经从单一的板块扩展到多个方向。那么为什么非银金融能够走强？那么因为券商本质上是市场流动性和成交活跃度的一个高弹性品种，那么当指数企稳，那么成交中枢抬升，同时板块估值和机构持仓相对不高时，券商能够同时承接风险偏好修复和低位补涨两类资金。那么为什么有色金属表现较好？一方面是弱美元和资源品价格提供宏观的一个支持，另一方面铜、稀土等方面存在供给约束价格和中报利润的一个交叉验证。那么创新药为什么能够独立上涨，也是因为它的核心驱动是临床、授权合作、订单和产品商业化和 AI 筹码调整的这个相关性相对较低。所以说，那么金融、资源和医药并不是在共同讲一个新的一个总量复苏的叙事，他们的产业逻辑并不相同。那么真正把他们这个连接起来的是市场结构的一个特点。那么在科技仓位偏高、波动率上升，那么资金会主动去寻找低拥挤、盈利能够验证并且与科技相关性较低的方向。那么这些板块吸收了科技调整过程中的外溢的流动性，也降低了指数对单一科技主线的一个依赖。从市场健康度的来看，这种扩散也并不是坏事。那么一个只能依靠少数科技权重上涨的市场，它的市场结构也更脆弱，那么有多个盈利方向能够轮流承接，那么指数运行的一个稳定性也会更高。那么此轮科技为什么反弹偏弱那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筹码，那么前期机构资金两融和主题资金在核心科技上的这个 集中度较高，那么在股价调整以后，风险偏好不会在短期内就直接恢复。那么即使产业逻辑没有变化，也需要用时间和换手完成筹码的再平衡。第二个是波动率，那么光模块、半导体、PCB 等高弹性资产经历急跌以后，那么部分量化、两融和净值约束资金需要先降低这个波动暴露，那么这个过程中会导致好业绩发布以后，股价也未必立刻上涨。那么近期核心科技一度弱于小盘题材啊，并不说明小盘股的一个基本面更好啊，而是小盘修复对存量筹码和机构的一个风险预算的要求更低啊。第三是预期门槛的上升，那么资本开支增长、模型升级、token 调用量增长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的一个基准预期。那么过去一份超预期的财报就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估值扩张。那么现在市场更关心的是增长能否延续到明年，那么订单能否从云厂商传导到上市公司收入，啊，新增资本开支能否转化为利润和现金流。那么科技并不是缺乏基本面，而是市场对这个增速提高了一个更提到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英伟达最新的一个财报提供了新的验证。那么公司二季度收入96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数据中心收入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17%；三季度收入指引达到了108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那么微软 Rubin 进入全面量产，需求从单一的大模型训练进一步扩展到多家前沿模型、开放模型、主权 AI、企业智能体和物理 AI。那么这个信号说明海外的算力建设并没有因为高基数和高利率而明显失速，那么 AI 的基础设施仍然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实际的收入，那么国内也出现了相互呼应的一些证据啊，智谱发布了 GLM 5-35.3 Flash 啊，那么并确认此前匿名测试的 OxAlpha 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来自于 GLM 体系，那么公司披露测试期间的线上推理流量由国产 AI 芯片集群承载。那么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据此断言国产芯片已经全面达到英伟达的一个同等水平，而在于国产算力的一个验证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更多的是芯片能不能点亮，模型能不能适配，那么现在开始用真实用户、真实 token 和大规模并发检验系统效率。那么国产替代的投资逻辑进一步强化。那么整个评估体系也由单卡参数比较逐渐向芯片、互联、服务器、存储和软件调动共同决定的一个系统可用性。那么结合这些变化，我们对市场判断可以归纳成三句话啊。第一啊，中期看 AI 仍然是盈利确定性较高、产业变化最快的一个时代主线，海外算力链和国产算力都在持续获得基本面的验证啊。第二，短期看市场仍处于再平衡的阶段。科技回归主线不是一条直线，成交恢复啊，那么核心资产止跌和新叙事形成共振之前，像金融、资源、创新药等低相关和景气度较优的一些方向仍会反复活跃啊。那么第三，可以在配置上可以采用这个核心成长加独立景气的组合。那么核心成长继续关注有业绩支撑的光模块、光电性器件啊、光纤、高端 PCB。存储和这个国产算力基础设施。那么独立景气方向主要关注受益于成交回升的非银金融、供给约束和价格验证较强的有色金属，以及临床授权和订单能够兑现的创新药。那么小微盘修复可以作为市场宽度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基本面改善。那么科技下一轮更有号召力的新叙事主要来自三个方向。第一，token 消耗继续高速增长啊，推理需求开始成为算力收入的核心变量。第二的话啊，需求和通用问答向 AI4S 啊，然后那个物理 AI 啊，企业智能体等这种高价值场景扩展。第三，算力由中心云向边缘和端侧延伸。那么对于硬件而言，这意味着互联、存储、散热和电力需求的一个持续升级。那么对于软件和应用而言，这意味着机会会从单纯的一个用户增长转向能够形成付费、复购和生产率提升的垂直场景。那么现阶段硬件的盈利可见度仍然更高，而应用端更适合等待收入质量和商业闭环的进一步验证。那么我们接下来是这个第二个部分重点主题啊，黄金、创新药和光通信 那么第一个重点主题是黄金。那么黄金近期的逻辑不能只用降息预期来解释。美元信用、美国财政赤字、偿债供给和央行购金共同构成了更长期的一个定价基础。那么当前弱美元和高偿债利率并存，意味着市场既担心美国资产的一个这个融资成本，也在寻找美元体系之外的一个价值存储工具。因此黄金更像是对财政信用和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退冲，而不仅仅是实际利率的一个反向交易。那么从配置角度来看，黄金具有独立于科技的一个宏观驱动，可以改善组合在高波段阶段、高波动阶段的一个稳定性。但是股价和金价之间会受到成本、产量和筹码的影响。那么不能把现货上涨直接等同于所有黄金股盈利的同步上修。那么后续需要继续观察美元趋势、长端实际利率、央行购金行为和上市公司的一个盈利质量。那么第二个重点主题是创新药。创新药能够在科技调整期间走出独立行情，核心不是简单的一个防御属性，而是中国医药产业的一个收入结构正在变化，海外授权合作、临床数据、产品销售和 CSR 订单共同提供了盈利验证，部分公司已经从研发费用驱动的远期估值转向产品和合作现金流驱动的盈利定价。那么这使得创新药和传统内需板块、科技硬件板块都具有一定的一个低相关性。然后第三个重点主题是光通信。那么光通信仍然是 AI 产业链中盈利可见度较高的核心环节。那么英伟达财报进一步确认了全球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的高增，Rubin 平台的全面量产对于高速光模块、光纤交汇网络测试设备和 PCB 提出了更高的一个需求。那么国内多家光通信和 PCB 公司的一个中报已经验证了收入和利润增长，说明资本开支正在沿产业链向这个财报传导。然后第三部分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回顾。那么近期政策主线可以概括成两层基础设施同步推进。那么第一层是物理网络，主要以六张网为载体。那么六张网相关部署持续推进，那么水网、电网、算力网、通信网、地下管网和物理网共同构成了新一轮的物理设施投资的抓手。那么它与传统基建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扩大了投资总量，更强调能源、数据和物流之间的协同。那么新型电力系统解决算力的能源约束，算力网解决资源调度，那么通信网承担数据传输，那么地下管网和水网提供城市安全和公共服务保障。第二层是智能网络。北京、广州和内蒙古围绕算力补贴、数据券、token 贷款和驰援产业生态推出支持措施。那么政策工具正在从补贴激放建设逐渐转向补贴算力使用和模型调用。那么只有 token 被真实消耗，算力中心才有利用率，模型公司才有收入，芯片服务器需求才能持续形成持续的循环。政策开始支持使用量而不仅是建设量，有利于国产算力从项目驱动走向运营驱动。因此政策部分配置的含义不是全面压住一个总量复苏，而是沿着两条线索去寻找。一个是六张网对应的电网、算力网、通信设备和相关的资源需求，另一条是 token 经济对应的国产芯片、服务器、互联存储和模型服务。最后第四部分是这个产业趋势。那么 DeepSeek 近期推出了多模态模型，那么质谱 GLM 5.3 Flash 也把视觉能力原生融入模型。多模态升级的含义不只是模型多了一个识图功能，而是 AI 开始同时处理文字、图像、视频和界面反馈，并在观察、判断和执行之间形成闭环。模型从回答问题走向完成任务，单次任务的推理链条更长，需要处理的数据类型更多，对 token 显存存储互联和边缘计算的需求都会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下一阶段不能只盯着训练参数规模，真正的产业增量来自于三类需求。一个是推理规模化，模型调用成本下降以后，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会把 AI 嵌入日常工作，那么 token 需求可能以远高于用户数的速度增长。那么算力价值判断标准将从训练了多少个模型转向每天处理了多少真实任务，单位 token 成本能否下降以及算力中心利用率能否提高。第二类是这个需求的多元化，那么 AI4S 把这个模型用于药物研发、材料发现、气象和工程仿真， 那么物理 AI 把视觉世界模型和控制系统接入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设备，企业智能体则把模型接入代码、办公、客服和业务流程。那么这些场景的共同点是调用频次高、任务链调长，并且愿意为生产率改善付费。那么他们有望成为市场等待的一个远期的新趋势。第三类是这个算力分布变化。那么随着模型效率提高，推理会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向区域云边缘节点和终端设备扩散，那么中心算力不会因此下降，而是形成了中心训练和复杂推理边缘实时响应、端侧隐私和低延迟的这个分层架构，对应的投资机会也从 GPU 单点扩散到这个光互联、存储、液冷、电源、边缘芯片和端侧硬件。那么国内海外跟国内的产业路径有所不同，海外链的优势是资本开支、客户订单和盈利兑现更直接，优先关注高速光模块、光通信器件、高端 PCB 存储、交换网络和液冷。那么国内链的核心是自主可控和系统效率，那么重点观察国产 AI 芯片、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材料、服务器、互联和调度软件能否获得真实订单、利用率和收入确认。那么最后做一个总结，当前市场进入再平衡，但不是科技主线终结，弱美元高偿债利率和国内的流动性修复共同推动资金向黄金、有色、金融和创新药扩散。那么科技则在消化拥挤筹码，并等待更强的一个新增催化。那么英伟达财报、DeepSeek 多模态进展以及智谱模型在国产芯片上的真实流量验证，说明 AI 产业趋势仍在向前推进。那么后续判断科技能否重新形成一致主线，重点看三个信号。第一个是成交是否持续放大，而不只是单日催化下的脉冲；第二个是核心科技资产能否在好业绩之后形成持续的一个价格确认；第三，token 增长、AI4S、物理 AI 和这个边缘算力能否从远期叙事进入订单和收入。那么配置上，中期继续把有业绩支撑的 AI 基础设施和国产算力作为核心的一个配置，短期保留非银金融、有色金属和创新药等独立景气方向。那么市场再平衡的意义也是为组合增加新的收益来源，也是为科技降低拥挤度，等筹码压力逐步释放，流动性进一步回升，产业催化重新形成共振。那么科技仍然可能是弹性更高的一个进攻方向。那么我的汇报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祝大家生活愉快。